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生活周遭的历史大小事，欢迎收听周报时光机，我是主持人 Patrick。这个频道啊，秉持着分享生活历史的概念，所以举凡食衣住行娱乐的主题啊，都会出现在节目里头。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聊居住这一块哦。既然是住，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房子。但是说到买房，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闻之色变啊！天哪，平均要大概10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一间。我们今天不 focus 在房价或是房市的上面，想来跟大家聊聊跟房子有关的两件事情，一个是预售屋，另外一个就是房仲业楼。相信大家如果提到买房子，因为最近预售屋是很红的，预售屋的概念就是房子还没有盖好之前，你就可以先参观样品屋，然后如果你觉得喜欢的话，你就可以先付头期款啊，然后等完工之后再慢慢付剩下的费用。那关于台湾预售屋的起源是怎么来的？另外就是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台湾的房仲业啊，这个数量已经超过统一 7-11 超商了。想当初这个产业一开始还是非法的，它的演变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今天要来跟我们聊聊这两段历史的呢，是大家可能在财经新闻台或者是一些 podcast 节目都很常听到的专家，一起来欢迎新传智库不动产执行长何世昌。来，昌哥好。
Hello， 派崔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来到天桥底下要开始说书了。
对，我觉得这个历史其实很有趣，因为台湾大概也是拜读了昌哥在他的粉专上面提到的一本书，叫做《房市激荡50年》，其实里面从1960年代就开始记录了房地产的一些变化，然后整个景气的循环。60年代开始，我们知道台湾的经济开始起飞了，所以很多的这个有钱人就想要来自产啊，买房子，甚至有一些建商开始出现要盖房子，因为当下的这个房地产的需求是越来越大的。那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人非常红，我们等一下请昌哥来跟我们聊聊，就是刘克东先生这号人物啊，他是华美建设的创办人，据说他就是开创预售屋制度的人，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那样的房市背景下，为什么会推出这样的制度？
为什么会推出预售屋这个东西呢？当然各家的说法不一样。正如派崔克所说的，这个台湾呢，这个财经的历史相关的书籍很多。
对。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奇怪，讲房地产历史的书真的非常少。真的凤毛麟角。刚才派崔克提到的这个房市激荡50年，是我看过一本比较完整，那也比较少数的一本房地产的历史，但是它比较注重在政策跟房价的发展上。那关于整个房地产的销售啊，或者市场的演变，坦白说，写这部分的人还没有。
真的。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你如果可以自己写的话，你就变成一家之言。
哦，全台就变专家了。
是，因为真的很奇怪，明明大家房地产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事情，可是写这一种房地产历史却很少。
对啊。
那对，那所以呢，跟对过去的历史大家的见解就有一些分歧。那为什么预售制度会催生出来？当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大家想要买房子可是没有钱，所以建商呢就推出这种分期付款方式的预售屋。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预售屋就是先付定金开嘛，那你工程款呢只在工程新建期间再分阶段付给建商就好了。你的付款方式比买成屋比买中古屋还要轻松，不用一次拿出2-3层 的头期款。那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坦白说，根据我的观察啦，我觉得台湾预售屋的滥觞跟出现刚好跟民众没有钱这件事情相反。
哦，怎么说？
反而是民众开始变有钱。
哦，
因为这个预售屋制度呢，是在你刚才提到是在1969年的时候出现。那时候刚好是在台湾经济外销出口外贸 刚开始要起飞的时候。
对，
因为我们知道在民国五十几年，大概1960年代，台湾政府呢设立了蛮多的加工出口工业区，
没错，
那那时候开始靠外汇赚钱，大家开始赚到了很少见的，就是说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啊也好，或者是说开始变得薪水变得增加起来。
嗯，
那时候的薪水的增加的状况跟现在不一样哦。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随着哦，冠老板只出得起两根香蕉，那你就只能请到猴子。
对，
那个时代不一样，那个时代从1970年前后到1990年之间，大家都说那时候是台湾经营卡巴的时代。
嗯，没错，
台湾经济起飞，而且那时候呢不只是一年十二个月的薪水哦，还有月分红，有的有季分红，有的有半年分红。哦，那个薪水是很多的，包含奖金，大家赚得盆满钵满。但为什么预售屋产生呢？因为大家开始变有钱的时候，人就是这样。
嗯，
你有钱之后会想要更有钱。
对，要自产，
要投资。
对，
对不对？
嗯，
你那等一下不紧的时候，你要怎么投资？
没钱买东西。
对，嗯，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商人也就因利势导。那要怎么让民众掏出钱来呢？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了。那时候呢，我们猜测了早期的建商跟业者呢，大部分都是看着香港的经验，因为那时候台港的交流比较频繁。
哦，是，
那时候那个小时候港片很多，有没有？其实房地产也是这样。我们看到香港，这个时候就要讲到这个香港有一个商人叫做霍英东。
嗯，
霍英东呢，他在香港的时候，他当然他现在不是做房地产，他现在后来已经转行了。
嗯，
不过在他在1955年的时候，很早哦，哦比台湾早了快14年，
对，
15年。
嗯，
1955年的时候，他在香港推了香港的第一间预售屋案，叫做蟾宫大厦。蟾就是蟾蜍的蟾。嗯，因为在香港，香港人其实很笃信风水，那蟾蜍就是嘎井。
嗯，
所以它就叫蟾宫大厦。那蟾宫大厦呢，它就是香港的第一间预售屋，那他们香港叫做楼花。
哦，
楼花就是设计图纸，建筑物的设计图纸，拿着设计图就卖给想要买房子的这些消费者。
嗯，
那他们就说推出预售付款制啊，就靠着一个设计图纸就卖。那香港人看到说，诶，真的是这样吗？他们以前也没有买过预售的经验。
对啊，
他们就看到哦，初期付款这么轻松，那感觉我付10%、10几%左右，我就可以买到一间房子。哎，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哦。
嗯，
结果这个蟾宫大厦推出的时候就大卖，
哦，
轰动一时。那这种情况呢，当然也看在台湾商人的眼里。当然台湾商人是之后几年才开始发现这种情况，
是，
那就觉得香港可以，台湾为什么不行？
嗯，
那台湾后来这个台湾的建商跟代销业者就开始跟进这个做法。
嗯，
到1969年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华美建设推出了这个预售屋。
嗯，
那这个预售屋呢，在台湾因为也因为大家口袋有一点钱，但是又没有太有钱，就是
刚开始茁壮的时候。對對對對對對，嗯，
那所以说预售屋的这个分期付款制呢，一开始只要付10%到15%。很符合当时候民众的一个需求以及资金的口袋资金的一个深度。
嗯，
所以呢在这个预售案推出之后，欸，也卖得非常的好
哦。欸，是，
对，那当然就是大家都是互相看互相学习啦，大家看着欸，这个华美建设也卖得不错，然后接下来有其他业者也陆续的跟进。嗯，于是呢这块预售屋市场呢就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市场。不过这个时候其实台湾都是这样，台湾的法令总是落后于市场的机制。
嗯，
欸，很多是，对，比如说外送平台啦，
哦，对，
对不对？
嗯，
或者是验屋制度啊，其实都是在还没有法令的时候，那台湾民间的商人就已经想出了这些做生意的点子。
嗯，所以就有点像在追着商人的制度跑就对了。
是，
对，那刚刚昌哥讲到这个华美联合大厦，因为就是我们台湾推出的第一个预售案，其实成效真的很好哦，而且刚好就是在后来70年代，因为接下来民国76年就1980年代之后台湾就解严了，这那一段历史，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听过，可能像我这个年纪也可能只有听过没有看过，就是工地秀这件事情。
是，
因为听说要抢这个预售屋的红单是一个火爆场景，大家每个建商都使出浑身解数，请什么凤飞飞啊，或者那个年代的一些就是当红工地秀的艺人来到现场。 昌哥能不能跟我们形容一下那个场景到底是什么样子？嗯，
现在的人呢，很难想象说为什么以前的人要去看工地秀。那有工地秀，民众就会买房子吗？诶，这件事情很神奇，
是
偏偏民众去看了工地秀就会买房子，
这么奇怪。
你会想说真的大家这么有钱去看个工地秀就会买房子？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过去。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有周休二日嘛，
对，
但是在1970年代1980年代其实那时候都还没有周休二日。大家的这个作息其实星期六都是要上班的，那如果是学生的话星期六通常是上半天，所以呢大家有时空的时间都是星期日，那星期日的时候大家就要抓住这个时间来做促销的活动。现在市场上你还听得到这个329跟928档期吗？
对，
还有520吗？其实最重要的档期是329跟928， 520是一个政治上或者是一个房市的话题的档期而已，它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为什么329跟928很重要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大家没有周休二日，
对，
那329跟928这两个时候呢刚好是放长假连假的重要时段，329有春假，对不对？跟着春假，
前后
对，清明节、儿童节，那928呢有中秋节还有双十连假，
是，
对，刚好都是放好几个连假，重要连假。那这些重要连假呢，当然厂商就要，建商业者就要抓住这个时间赶紧促销，就在这个时候推案。啊，你要推案的时候大家一起推案，你要用什么诱因把这个客人吸到自己的案场呢？就是工地秀。那工地秀就是找这个线上很有名的明星来到现场来唱歌啊，载歌载舞这样子，而且还包含很有名的港星哦。
对，
所以工地秀真的在以前真的是非常的盛大。那以前呢，其实跟现在的这个 SP 活动有点类似
哦，
你就是把客人吸引到现场之后，当然就要靠现场的销售人员去跟他们说洗脑也好，
哄抬一下现场，
说服他也好，对对对对，只要气氛一起来，哎，大家觉得哎好像有希望哦，房子要赶快买哦，啊就买下去了啊。有时候这上面台上唱歌跳舞，你看到明星啊，有时候总是会心花缭乱。
对啊，因为平常你要看到明星也不容易，但工地秀，哎，你今天可以看到哪些人要出场，你就有机会到现场遇到这些人。
啊，都到现场了，有的人觉得啊，我去买房子来这里也是买，去哪别的地方也是买，那就在这里买一买。
哦，对，而且那个年代的房子很厉害的是，我查到资料，他说早上、中午、下午的价格是会浮动的，而且是通常早上跟下午的价格会有一段落差，下午通常都比早上还要贵，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房地产的买气是非常的大。不过有趣的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个华美建设创办人张克东先生，他后来的华美建设还是倒闭了，为什么？
其实呢，在1980年前后，就是民国70年的那个时候，台湾整体经济有经历一段不景气的时候，其实更严格来讲是房地产不景气。那不景气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跟现在有点相关，就是地缘政治的冲突。那一方面也是因为供给量过大，价格涨得太快。
是，
那我们都知道天底下没有只涨不跌的东西，涨多了它迟早要修正，只是哪时候修正而已。修正过后还会涨会跌就要看未来的一个状况。那我们那时候经历了中美断交的一个关系，你知道中美断交对台湾人的冲击是很大的。包含我周边有亲戚一夜之间就决定全家把台北市的土地房子卖掉，出走到美国。
哦，就直接移民到美国了。
对对对，不过那时候出走的人都后悔了。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这也是真实的报道，就是有人把这个台北市的土地呢，在中美断交了之后，就把房子跟土地卖掉，卖了2000多万。那个时候2000多万是很大一笔钱哦。
是。
那为什么卖2000多万？其实他们可以卖更高，但是大家没有信心，都贱卖抛售。那他出国去打拼，过了20几年之后，他要再回来到台湾。归根落叶归根，
是
他发现买不起台北的房子，
房价涨得比他的薪水还快，所以他买不回来了，
已经涨超过10倍。你知道1969年那时候台北市的房价一坪才2-3千块，
哎呀，
2-3千块、啊、
现在是80-90-100万以上了，
现在是200万、200-300万，
所以真的买不回来了。
对，那时候呢，一来是整个有地缘政治的冲突，大家对房地产比较没有信心；二来是 价格也真的涨得非常的凶，那供给量也过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候的建商啊，其实你可以说成不务正业，或者可以说是多元投资。建商呢赚到钱，通常心态就有点膨胀了，就到处投东投西。
就觉得可以做的跟自己的 房地产的事业一样大。
其实不止1980年在这一波，1980年到1990年甚至到2000年初，台湾的房地产业里面建商倒闭的家属非常的多。从尤其是1990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我们房地产业就把它叫做失落的十年。因为这一段时间有很多上市柜建商都消失了，三彩建设啦，坚美建设啦，
对，
很多很有名的上市柜建商就倒了，就是因为他们的财务杠杆开得太大，乱投资。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建商都很保守，其实都是从那一波战场里面活过来，所以他们现在呢投资都比较保守。你如果说顶多就是有的建商投资饭店而已，那其他的真的是没什么过度的投资，大部分都专注在本业。所以这也养成了说这2000年之后到现在2023-2024年这个时段存活而且存活得很好的建商，大部分的建商都在本业经营上投注比较大的一个心理。
是 OK， 听起来因为在那个房市激荡50年里面就有列出当时有一些银建股的股价零点多元的都有，
是而且很多家建商都开了很多饭店，比如说你刚才提到那个华美建设，
是他也是在这个饭店业啊甚至旅馆业上面惨遭滑铁卢啊，最后终于就倒闭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就像昌哥讲的，房市其实有起有落，可是有趣的是在90年代台股也有大崩盘，从10000点跌回到2000多点，
对，
它的跌幅是80%，可是那时候的房市只跌了30%，所以看起来好像真的房地产要比股市来的跌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讲到这个投资商品的本质，假如不管你怎么看房地产这个东西，它有自住功能也有投资资产功能，那它的性质呢跟股票是截然不同，股票是属于高波动高风险但是也是高获利。
我们讲到刚刚台湾香港从楼花到台湾的预售屋制度，昌哥其他国家有类似预售屋的概念吗？
其实过去呢大家都讲说网络造成资讯时代的资讯大爆炸，但是我发现资讯大爆炸也带来了很多网络的流言，其中一个就是说只有台湾香港中国两岸三地在玩预售屋，这个是绝对天大地大的一个谎言。对，而且呢这个流言也造成平均地权条例修法的一个误区，因为有学者主张说台湾的预售屋不如把它废掉算了，因为只有两岸三地的人在玩预售屋。真的让我非常惊讶，全世界各个先进国家都有预售屋，甚至连非洲南非奈及利亚加纳这些地方都有预售屋，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全世界都有的一个状况。我们举最近的一个重要的新闻，就是全球建商倒闭潮这件事情。
是
为什么全球建商会掀起倒闭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预售屋造成的。因为他们前几年卖的预售屋的价格是在卖在市价，但是后来呢营造成本上升结果呢卖太好卖到倒
就是把自己压垮了。
因为预售屋呢卖太多，手上一堆订单，结果这些订单入不敷出造成他们这些建商大量倒闭。所以这件事情也就足以证明说全世界预售屋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
是这可是听起来预售屋到底有什么优缺点？
预售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付款是算相对轻松的。其实每个国家呢它的预售付款的比例不一，就要看每一个国家的建商跟政府的规定，通常是在5%到15%之间，台湾是属于比较高的台湾的对大家很意外台湾是要付比较高，你在美国它的预售屋的首付款大概是5%到10%而已但台湾呢是要20%到30%，因为定签开15%嘛，工程款15%嘛，
是
台湾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 这个另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预售屋的保障制度，不过这个再讲下去就有点复杂。
总之就是因为你毕竟等于说预售屋就是看那张工程图纸嘛，所以它可能还有一个大的缺点，就是如果未来建商盖到一半倒了、有没有相关的法规可以去做保护，
对，
这就是后面的故事了。我们来聊聊这个房仲业好，因为刚刚讲到其实预售屋制度到现在还是很火热，所以整个房地产蓬勃发展起来之后，就开始有人嗅到说，哎，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除了当建商以外还有什么样的角色可以去做。那其实房仲这件事情，像我刚刚前面一开始有讲了，它其实一开始法律上也没有跟上这样的职业，
是没错，
之前好像称它叫做看稿，哎，是不是还是前客的这个名字。然后那个昌哥能不能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其实那个台语的看稿啊，其实它是一个不好的名称，看稿啊就是有点贬义、坦白讲它的本意是有一种贬义，
是
那因为台语没有仲介这个词汇、台语如果是外来语的话通常都会直接翻，但是仲介这个外来语又不知道怎么翻，所以只好用那个砍高啊，就是那个做那个、比较不好交易的那种中间人、这种砍高啊来称呼，那台国语就用前客这个词汇来称呼、那这个砍高啊呢其实就是谁都可以当，不管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左右邻居，你只要有人脉关系就可以当、通常都是那种人脉比较广，或者尤其是有一种代书、以前叫代书现在叫地震师、以前代书呢很多都充当前客的这个角色、因为他们常常坚守这个房地产的买卖嘛，所以他们认识地主也比较多、买方也比较多，所以他们通常会来斡旋仲介这块市场。那直到1985年房仲合法化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才开始有房仲公司的设立。那第一家公司也很有趣、第一家公司是太平洋房屋。
是。
但是太平洋房屋，我们现在的太平洋房屋它不只是做仲介，它其实是代销占比较大的份额。对、对。所以这个也蛮有趣的。那个时候出现之后在2000年又出现了一个不动产经纪业条例。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人必归业业必归会的一个状况，就是你啊如果要做不动产经纪业，
是
这一家公司一定要有一个不动产经纪人要考取执照你才能开一家店。那这个情况这个规定也促成了说大家都去考不动产经纪人，可是不动产经纪人也没有那么好考、所以呢很多仲介业的店头就开始去租牌照、
还用租的、
对，所以你会看到说很多怎么现在你刚才讲说现在仲介的开店数比统一超商还多、其实呢很多店那个不动产经纪人的这个证照也不一定是自己的，但很多都是租来的、
所以他其实考试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对对对、所以这个蛮有趣的、如果你以坊间的价格来算呢，一年呢至少会租个10万块，10到12万至少、通常如果你租到更高可能租到15万块、一个牌照，所以如果你缺钱啊，你又很会考试，你说你可以去考个证照。
哎、这还不错，年收被动就有10万到15万。
对对对，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地方。
是，所以其实就像昌哥刚刚讲，1999年的时候，台湾的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是实施的，就等于说一个法制化的分水岭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内政部的统计数据2023年10月份的资料是全台的不动产经纪业的许可家数来到了9612家、比 7-11 的6700多家还要多。那可是我就很好奇啊，就是房地产已经没有像当年一样我工地秀啊大家人人要抢红单这样的局势，可是为什么不动产经纪业还是一路的往上涨，甚至到这种突破 7-11 记录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呢？
其实呢说来说去就是两个字，好赚。
真的那么好赚吗？
但是要有你有能力赚、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赚得到钱。大家看到房仲好像真的很好赚，但是它的汰换率非常高，淘汰率非常高、如果你10个房仲进去可能只活下来的只会有1-2个，
是
生存率呢远远低于20%以下、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房仲公司开出保障底薪来征才，一个月保障5万6万，但是坦白讲你领完那个保障底薪之后 要活下去的人真的非常的少，而且很多人连保障底薪都领不满就走人。
可是他如果保障底薪的过程当中是什么原因会逼得他走人、是会有业绩压力吗？
业绩压力倒不是，倒没有，但是你除了业绩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平常我们看到房仲呢好像就是
有什么危险吗？
等着领钱不是这样子，没有那么容易哦。其实每一行都有他的辛酸的地方啦，坦白说、虽然台湾的房仲抽佣的趴数很，这一点呢备受诟病，我也认同、但是你要说他们真的轻松吗？一点都不轻松。他们要做什么呢？首先呢必须要把你的每一个房仲营业区域内的社区，所有社区都背得滚瓜烂熟
哦，不然你人家问你，你讲不出来，
对嘛？行情呢，要记得这个炉火纯青，每一个社区卖多少，每一个社区大概多少，你总不能在带客户带看的时候，客户你说，哎，这里实价登录多少？哎，你等我一下，我查一下，查一下啊，你看实价登录，哎呦，查来了，查来了给你看，啊，那的烂查来了，你就好像你找一个律师，然后你问他律师的问题，你想请他帮你打诉讼、然后律师说，哎，你是怎样？然后哦，好，我查一下法条，哦，根据法条啊，这样子。啊，那个吉娜娜仔，你如果说他问你，然后你马上顺口就讲出来，口若悬河哦，那看起来就很专业，有没有？所以这个都是要下苦功夫的地方。然后你把这些事情背熟之后，接下来才是重点，你要去开发他们的房子。就是你如果看到他们刊登在网站上的房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你要一户一户自己辛苦。到现场去跟屋主去跟地主去做开发，请他把房子交给你卖。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大部分的房仲新鲜人都在这一关卡死。
哦，就是找不到屋主或是愿意把房子交给你卖。
对。
那会有屋主是同一栋房子交给不同的房仲吗？这是合乎、这可以做吗？
这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你在二手屋市场尾售的话，如果你是尾售，你是卖方，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签专任约，专任约就是单独给一家房仲销售，不能给其他家房仲销售。另外一种是签普通约，普通约的话你就是可以给 N 家房仲销售。我会建议每一个想要卖房子的屋主，你不要听房仲扯东扯西，一律签一般约，就是普通约，一般约
就你可以找不同房仲。
对，通常呢房仲会跟你说，你如果让我们签专任约，我的 commission 给你低一点、佣金我会抽低一点，或者是说我们会帮你打广告，把你往上推，让你卖的价格好一点。不要听他在那里胡乱你就签一般约，哪一家谁有能力帮你卖到最高价，你就跟那一家，你就卖给那一家、谁帮你找到更好的买方，你就卖给那一个买方。
是，
你没必要单恋一枝花。
真的就是好像你这样选择就被他阻断了嘛？如果买专任约的话，你一般约你还有很多的选择可以去做。我相信很多人的既定印象就是，可能这样讲有点对房仲不太好意思，但是我大概高中毕业，有时候那个比较不良的学长，他们后来就是染了金发，然后就投靠房仲。我想问一下长哥，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都会把房仲早期的印象跟一些负面、就好像你是炒房的人啊，你是哄抬物价哄抬房市的这个罪魁祸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连结啊？
我坦白说了，房仲确实是不容易啦，我们也要给人家赚嘛。你把物件委托给人家卖，自己平常又没时间处理，该让人家赚的钱该给人家赚。但是为什么房仲会给人家那种负面印象，就是这一行的入行的门槛真的比较低。那坦白说确实是这样，就像这个派出科讲，以前那个染金发 染红毛金毛红毛的通通，不管你是金毛红毛，通通塞进去房仲里面，其实他也没什么门槛啊。你只要会讲话就可以了。所以就是买空卖空，口若悬河，口灿莲花，你就可以当房仲，而且会当得非常的好。就是说因为你的专业性就是跟道德品性要求比较低。对，所以大家会觉得，哎，你好像没什么能力就可以赚到那么多钱，那你每一次就抽卖四买二，抽 6% 的佣金，那你1000万抽 6%， 然后接下来下一手1000万又抽 6%， 房价就因为佣金，不要说涨跌了，光是不管景气面来说，你光是交易成本就把房价垫高上去、大家会觉得，哎， 我赚钱赚得那么辛苦，然后房仲卖一间房子一千万就抽个六十万，感觉好像很
过不去，
心里的坎有点眼红这样子、
是哦，所以有点是嫉妒心导致的负面标签。那这样听起来好像台湾的房仲业整个的发展演变到现在，昌哥觉得跟可能过去二三十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本质不变，毕竟这个产业的变化有限，不过就是买房子、卖房子嘛，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呢，房仲业自己也有本质，有一些性质或者是生态上的一个改变，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大家最诟病的就是房仲的你的素质不佳，所以呢，有些房仲他开始走直营化的路线。目前呢，有一家房仲是全国都是直营化法，有一些房仲呢则是部分直营部分开放加盟，那剩下的另外三分之一是全部加盟，
全部加盟。
对，所以呢你会感受到房仲的素质不一呢，我建议如果你真的很在意房仲素质或者是这个业者保障条款的这个消费者，你就直接找直营店。那至于哪些是直营店，我们比较不方便点名啊，因为我们没有业配这个，对，所以你就要自己上网做一下功课，因为直营店的房仲从业人员的素质是最好的，根据我的经验来讲是这样。
在这样的竞争过程当中，因为像我们看那个房市金融五十年也有讲到，一开始也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可是当房市景气不好的时候，有些真的是体质不好就很快就倒掉，然后就变成竞争压力很大，网络时代来都要推什么一化线上看房，
是
到现在各种花招啊，各种不同的行销模式，其实这个行业的竞争性也是蛮大的，对不对？
对，压力很大，而且很好玩，就是早期啊，我不晓得这个派翠克有没有经历过全民计程车大乱斗的时代。
我有听过这个历史，
有听过，对不对？
对，在台北公馆圆环嘛。
那时候这个大家讲八大行业之外的是另外两个产业的乱源，一个是计程车，一个是
就是房仲，
就是到处打架的。哇啊，现在好多了，现在房仲素质普遍都提升了，也没有到说群殴的那个阶段了。那早可能十年前还有听过，但现在真的比较少，因为总公司还是会控管加盟店的素质。
OK， 所以听起来这五十年来，从预售屋的制度，从台湾的经济起飞到可能后来房市越来越热，越来越多的房仲业者也出现了，然后也有法规的制定，但是台湾这五十多年来也经过了很多的循环。我想最后既然都聊到房市了，就来问一下昌哥，你觉得房市真的有可能会再像之前出现失落的十年这件事情？
我目前看起来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出现失落的十年？它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是因为实施容积率管制。在容积率管制上路之前，大家开始疯狂的抢建。但因为疯狂的抢建呢，导致1990年代到2000年初那一段11年的时间里面，完工的房屋数量高达170多万户。所以它完工量非常的惊人，导致市场供过于求，才会出现失落的十年。但这个情况呢，到现在都还没有重复的发生，所以大家还想要看到失落的十年，恐怕还要再等一等。
那就是等于说那时候的供给大爆发，所以需求没跟上。
现在一年完工的量顶多也才12-13万栋，那时候一年平均超过17万栋完工。所以那个量差异蛮大的。
好，那看来要等房价跌还要再等了。OK， 好，像我们今天请到昌哥聊到这些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于房地产啊、预售屋啊、房仲业，因为其实也是我的听众问我说，派翠克，你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房仲业可以这么的热络，然后它的历史由来是怎么样？那相信大家今天听完这集可能对于整个历史脉络会比较清楚。那如果大家对于房市啊，或者是台湾房地产的观察，或者是你真的有想要买屋，对于整个房地产的研究，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何世昌老师的这个粉丝专页，叫做
何世昌的房产知识百倍加。最后我再补充小小一点，就是很多朋友会问我说，为什么现在房仲家数开这么多都没有倒？我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比如说在5-6年前，中南部的房子一间顶多是5-6百万，那你抽个6%也才30几万，
对，
可能是30几万甚至不到。你看现在台中南部的房价涨了1倍以上了，一间都要1000多2000多万。你想想，你抽6% 你现在2000万抽6%就120万，就等过去抽3间抽4间。所以因为房价上涨的关系，导致他们抽的佣金变多，他们即使交易量变低了，还是可以安稳的活下去。
对，这样静下来想一下，他也没有什么经营成本上升的问题哦。难怪他的这个基本底薪可以越开越高，原来就是这样子。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昌哥的分享，
谢谢。
好，感谢大家收听这个周报时光机，有五星好评送出来，把节目分享出去。最后感谢正在收听的你，为我创造了一次历史的收听记录。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